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25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指出，信仰不是惯性，而是个人对天主的回应。教宗在诵念三中经后，特别提到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埃波拉疫情。加拉格尔总主教展开在俄罗斯的访问。
Angelus Domini nunciabit Mariae.
Et concepit Spiritus Sanctus.
Ave Maria, gratia plena Dominus tecum. Benedicta tu in mulieribus, et benedictus fructus ventris tui, Iesus.
Sancta Maria, Mater Dei, ora pro nobis peccatoribus, nunc et in hora mortis nostre. Amen.
Ecce ancilla Domini.
Fiat mi, secundum verbum tuum.
Ave Maria, gratia plena Dominus tecum. Benedicta tu in mulieribus, et benedictus fructus ventris tui, Iesus.
Sancta Maria, Mater Dei, ora pro nobis peccatoribus, nunc et in hora mortis nostre. Amen.
信仰的传递是必要的，而且往往是由积极的意向所引导。然而，仅靠听说是不够的，这种听说限制了每个人蒙召向耶稣所做的个人回应。此外，信仰不是一次而永久的给予我们，而是需要不断的更新和探索，以免宣认变成一种惯性，或出现自以为无所不知的错觉。教宗梁十四世8月23日主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的书房窗口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在念经前如此表示：对我而言，耶稣究竟是谁？这是本主日的福音所提出的问题。为门徒身份的最初经验来说，这是一个关键至极的提问。那时候基督向12宗徒提问：你们说我是谁？教宗说：弟兄姐妹们，对每个时代的门徒和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这都是十分重要的过程。事实上，信仰并非一次而永久的赐予我们，相反的，我们始终需要重新发现基督的面容和他的福音，深入领会他的讯息和更新我们生活的选择，好能与所宣认的言行合一，并战胜那自以为无所不知和把信仰当成习惯的诱惑。耶稣提出的问题触及信友的生活，尤其通过祈祷和福音的默想与生活产生交集。然而，在我们俯身关注有需要的人，努力建设关系网络，并处于那时常质问良知的环境中，耶稣的这个问题显得格外具体。教宗指出，总而言之，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可以检验，对我们而言，主耶稣仅是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 说过和做过一些重要事情，或者他是天主的受父者，被派来使我们进入天父的爱内，并转化我们的生命以及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因此，教宗勉励信友不要被禁锢在宗教的信念和安全感中，而应敞开心扉去建立与基督的真正关系。教宗表示，关于基督信仰，有时候我们会满足于一些听说、一些老生常谈，以及一些或许出于善意传授给我们的。但是耶稣召教我们做出个人的回应，从近处认识他，接受我们与他的友谊来塑造自己，在常新的相遇中。这也要求我们踏上未曾听说的道路，做出与设想不同的选择。这些道路既是个人的，也是团体，他们的共同点在于向前迈进时，不要只依赖过去的做法。
È importante invece chiederci spesso: chi è il Signore per me? Lo conosco davvero? Cosa mi chiede oggi il suo Vangelo? Quali passi e quali scelte dovrei compiere?
教宗解释道，重要的是我们要经常自问，对我而言，主是谁？我真的认识他吗？今天他的福音对我提出什么要求？我应该迈出怎样的步伐，做出怎样的抉择？教宗梁十四世8月23日主日诵念三中经后，问候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信众时，特别提到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蔓延的埃波拉疫情。这场疫情造成很多人死亡，教宗呼吁各方采取一致的行动。教宗鼓励国际社会作出回应，并让当地社团参与预防工作，来挽救更多的生命。截至本新闻网23日截稿为止，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埃波拉疫情受害者已超过2500人，确诊病例已有5300多例。接着，教宗的思绪转到中非共和国。8月18日，位于该国赞博耶的一处金矿坍塌，致使100多人死亡。教宗祈愿上主接纳那些失去性命的人，并支持为确保矿区安全及合法合规所做的努力。最后，教宗也提到10年前，即2016年8月24日，在意大利中部发生的地震。那次地震导致299人死亡，近400人受伤，4万多人流离失所。教宗保证为亡者和他们的家人以及所有受地震影响的团体祈祷，并祈愿信德和团结关怀继续支持重建工作。与俄罗斯当局的会晤，与莫斯科宗主教府成员的会晤，以及与天主教团体的相聚，这是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的密集行程。圣座国务院在 X 平台账号上加以公布。加拉格尔总主教于8月24日抵达莫斯科，8月28日返回罗马。8月25日，这位圣座神长 将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晤，然后与莫斯科宗主教府对外教会关系部门主席安东尼总主教进行会晤。隔天26日，加拉格尔总主教要会见俄罗斯联邦总统对外政策顾问乌沙科夫，这行程证实了圣座愿意继续走对话的道路，即使在全球国际关系极其艰难的阶段之一也不例外。加拉格尔总主教也要借此机会与天主教团体相聚，时间是8月27日星期四，当天预计先举行与圣职人员和男女会士的会面，然后是在莫斯科圣母使太无原罪主教座堂的感恩祭。随后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将会见主教们。在俄罗斯的天主教会在人数上属于少数团体，就地理而言分布在广大的土地上。从地理角度来看，该国天主教会涵盖了在莫斯科的天主之母总教区，在萨拉托夫的圣克莱孟教区，在新西伯利亚的耶稣显圣容教区，以及在伊尔库茨克的圣若瑟教区。这并非加拉格尔总主教首次前往俄罗斯首都，前一次的出访可追溯至2021年11月份。在那次机会上，他会见了总理米舒斯京、外长拉夫罗夫以及莫斯科宗主教府对外教会关系部门时任负责人希拉里翁总主教。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操纵、控制》第二部分。我们首先探讨操纵控制的真相，然后探讨操纵控制的杀伤力，最后探讨处理操纵控制的建议。洪昌最近感到很不快乐，总感到一股很被困扰的感觉挥之不去，因为他好像越来越不了解那与他交往了4年多的女朋友，究竟他们彼此适合，可以进入谈婚论嫁的阶段，或是要分手。然而，他却感到需要多考虑才决定。以前，他是温柔、可爱、单纯、关心、彼此分享的，而现今，他是多疑的，常想打听要知道他的一举一动，并且会常给他很多的建议。洪昌若不听从接受，他就会生气，一直到洪昌道歉。这些情况使洪昌感到很困扰。小娟考上了大学，并分配到两人同住一房间的宿舍。他第一次与同住的宿友见面时印象很好，心感欣慰。刚开始两人都相处愉悦，但随着时间过去，那位同学宿友常因一些小事 例如茶杯用后不能一直放在桌上，要求在一定时间后要关灯，浴室用后要马上擦干浴室的墙壁等。很多个人的习惯，他都会要求小娟遵守他的。开始时，小娟为了息事宁人，不跟他计较，但时间长了，小娟感到窒息感。为了不给自己精神压力，能安心地念书，他决定申请搬出宿舍。傅全很高兴认识了邦彦，因为他对投资很有经验。开始时，他们谈得很投机，因为邦彦给他分享投资心得，因此两人计划投资合作。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傅全开始发现邦彦的投资建议不合乎他的需要和想法。可是邦彦却常会用一大堆看似合理的理由说服他。后来傅全很明智地决定不继续与他投资合作。上述的事例常会发生在生活中，特别是在人际关系。为何原是一段和谐的关系，却因一方的行为而破裂？关系中的另一方会感到不自由、不平等，甚至有被控制的感觉，并且感到有压力与对方交往。主要原因是他们都感到一定要顺从对方的指示、规划、建议、做法、选择等，不然就没有安宁。这会常发生且影响生活的情况是非常隐藏的、渐进的，在心理学范畴内定义为操纵、操控或控制。在人际关系中的双方，因具体情况都可以是操纵者或被操纵者，然而仍可以按操纵行为特征的表现可以辨认出其迹象。操纵行为常见的特征有干涉他人选择、要求绝对服从、过度担忧与焦虑。干涉他人选择，喜欢替别人做决定，或对他人的生活细节过度指点或过分挑剔。要求绝对服从，当他人的意见与自己的不同时，会感到焦虑或愤怒，习惯用情绪勒索或强势态度迫使对方妥协。过度担忧与焦虑，无法信任他人能把事情办好，常保持凡事都要自己经受才安心的心态。因为很多时连操纵别人的操纵者自己也意识不到他要或在操纵别人，是源于内心深处的恐惧与焦虑行为的根本原因。再者，操纵或操控可以发生在任何人际关系中，在社团中，在信仰团体内，可以怎样面对处理被操纵或操控？
若要明白操纵和操控，就要首先了解操纵者的动机。操控者在人际关系中表现出来的行为主要基于以下动机：为了达成个人的利益，强烈渴望达成目的，为此不惜牺牲他人的权益，甚至不在乎他人需付出的多大代价。他们指使别人图利自己，即使嘴里说的不是这么回事。操控者知道如何掩饰动机，有时甚至是自欺欺人。例如他们会说， 要你这么做是为了大局着想，或是为你好。再有就是为了追求权力与优越感，基于强烈的控制欲，内心既需要一切可以尽在掌控之中掌握权力，透过支配他人来获得高人一等的快感，来消除焦虑。他们在人前展现自信十足，甚至自以为是。再有就是为了强烈的控制欲，他们口头施惠是常见的心理操控技巧，因为他们想让自己的控制力奏效，而受害者的顺从正是操控者寻求的认可与效力的保证。在操控者心里，与他们有关的特定争论或冲突不存在每个人都言之有理的情况，只要意见不同就有对错之分。那么如何面对与处理操控呢？给您的几个建议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操控者的行为，而不是他们的说话，因为语言不一定是真相。不要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那是不会得到任何值得信赖的答案，因为操控者会否认或口头上掩饰他们的动机，所以不要指望他们会开诚表白。切记，指出操控者的缺点是无法也不可能会使他们的行为彻底改变，同时是无法争取操控者的同情。不要以为告诉对方感受就能改变什么，因为他们要不是缺乏感同身受的能力，而就是更在乎自身的权益。改变操控者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改变自己，让他们的计谋无法得逞。虽然是不可能改变操控者，但可以改变彼此间的关系。若一方一旦停止合作、顺从、取悦或勉强同意，他们无法再从计谋中捞到好处。别白费力气向操控者解释感受，或想要更深入理解他们的动机，这只是赋予他们权力和时间，想出其他计策来继续操控。应该将力气用在提升自己的洞察力以及改变自己的行为，好让自己不再陷入类似的受害模式。总而言之，处理操控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改变自己，要让操控者的计谋无法得逞。另外可行的方法是改变彼此的人际关系，因为透过停止合作、顺从、取悦或勉强同意，改变这个关系的本质和运作模式，使操控者无法再得到他们想要的好处，那才可能使他们放弃操控行为。这就是在人际关系内要定定清楚个人的空间界限，若不维护保持个人界限，那么无论怎样努力也摆脱不了被对方的操控。人际关系是美好的，是上天的恩赐，是珍贵的缘分，若不小心处理也可以偏离，成为被操控或彼此操控的手段。
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探讨了成长新契机控制操纵第二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了控制操纵的真相，然后探讨了操纵杀伤力，最后探讨了处理操纵的建议。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控制操纵第三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 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耶稣若在你心中，事事都好，什么难处也不觉得。耶稣若不在，就没有不苦的事了。若耶稣在你心中不言不语，什么外来的安慰也不中用。只要耶稣说一句话，你就觉着快乐无比。没有耶稣，这个世界能叫你得什么益处呢？没有耶稣，就是愁苦的地狱；有了耶稣，就是甘怡的天堂。耶稣同你结合，什么仇敌也害不了你。人得了耶稣，就是得了至宝；没有耶稣，真是穷苦之极。同耶稣结合，真是富贵无比。会同耶稣交往，才算有大才能；会款留耶稣，才算有大智慧。只要你谦虚和平，自然可以留得住耶稣；只要你热心安静，耶稣自然就同你结合。你当记得，耶稣是你生命的主，他是你生命中最忠信的朋友。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